95后的女儿，美国名校毕业后却患上厌食症。厌食症是抑郁症里最严重的一种。女儿从小跟着我在教会长大，她的病打碎了我信仰里的幻想。作为父母，我们走过孩子的年龄，但没有走过他们的经历。我看到自己在陪伴孩子心灵成长上的亏欠，以及夫妻关系不和带来的亏欠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女儿得了厌食症之后，口述雨田，采写王东丽，录音整理 Joanna Deres。 2019年12月底，女儿从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硕士毕业，2020年1月回国工作。起初我们只是发现她吃饭不太正常，她总说不饿。女儿是95后，身高1米65，参加工作体检的时候体重89斤，体检报告标注她体重太轻，之后体重持续往下掉，半年后只剩下80斤了。我觉得不对，带她去看病。经过多次寻医问药，阅读专业书籍，才知道她得了厌食症。厌食症是抑郁症里最严重的一种，死亡率非常高。因为不进食会出现并发症，很难控制就会进入抢救阶段。其次，它的复发率高，变慢性病的概率也高。作为母亲，了解这些之后，担忧、困惑、恐惧，种种情绪混杂在心里，难以言说。恐惧的时候我会祷告，说到底他的命在上帝手里，上帝会负责。我的祷告从赞美感恩开始，数算上帝的恩典，上帝会给我安慰。另一方面，我求上帝给我智慧，让我看到在女儿生病这件事上我有怎样的责任，我们的家庭教育有怎样的问题。我回想可能的病因，参加家庭教育方面的课，学习如何陪伴抑郁症病人。因着女儿的病，我反省自己的信仰、婚姻和教育。陪伴女儿的康复之路，对我而言也是一条信靠之路，一条悔改和生命成长之路。1998年5月，我在美国接受基督信仰。之前我认为自己作为女人挺成功的。我和先生都是60后，北京人。我毕业于中文系，早早离开公职，去公司做到部门经理，还发表过一些诗歌、散文。先生国内名校毕业之后留学英国，然后又到美国做访问学者，多年担任世界500强公司的中国区副总裁。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并不如意。父亲当过国民党的上校军医，母亲家是地主。随着父亲蒙冤入狱，家里一贫如洗。本是医生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四处打零工为生。母亲每天都很疲惫，我从小就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。甚至从上小学一直到高中，我的学费全是自己勤工俭学赚来的。到公园采草药、绣花、给人扎口袋、糊信封之类的事我都做过。我的性情因此很独立，有件小事让我至今印象很深。结婚之后，有一次我去娘家吃饭，端起碗来，我居然产生了一丝罪疚感，因为这饭不是我自己赚来的。我和先生到美国那一年，女儿刚1岁，我的个性也闲不下来，就打算帮人看小孩。我想反正自己要带女儿，一个两个都是带。 聘我的是一个中国家庭，女儿只比我女儿大3个月。可巧，女主人跟我是北京老乡，她丈夫跟我先生毕业于国内同一间大学，我们双方都感到很亲切。渐渐的，我们发现他们的态度不仅是亲切，简直可以说特别好。他们经常带我们去中国城买菜，把孩子需要的吃穿用品都送给我们，还带我们去玩。当时这种好法让我觉得不可思议，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。我想，我接受信仰比较容易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应该是被他们的关怀打动了。他们邀请我去教会团契，我就去，布道会我也认真听，一讲福音我就特别高兴，一问信不信主，我就使劲举手。台上问，你们认为谁有罪谁就举手，我也举手。其实，我那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罪。就这样，我特别高兴地受洗了。女儿8岁受洗，在她受洗前2年，我们回到了北京，并且开放家庭服侍团契。我花了很多时间参与教会的各种服侍，家里经常人来人往，我的生活像一个全职童工一样。女儿的病打碎了我信仰的某些幻想。陪伴她治疗的这2年，我渐渐意识到，虽然我聚会和服侍都很火热，但信仰与我具体的生活，特别与我跟人的实际关系层面脱节了。教会的各种活动大都属于宣教方向，在生活应用方面的教导很少，而且集中在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。比方说，礼拜天可不可以去报课外班？清明节该怎么过？所以多年来，信仰仅仅改变了我做事的层面，而我跟丈夫、孩子的关系以及内在生命被信仰更新的都很肤浅。信仰没有走进我的情感情绪里。我一直认为信主的孩子特别好带。女儿很小就跟我去教会，跟同龄孩子一起上主日学。她有自己的计划，学习生活各方面都安排得比较充实，饮食起居有规律，除了周末和节假日的休闲活动从不瞎玩。人际方面也没察觉她有什么问题。她从小就在主日学里给我当小助教，我们家又常常有小姐妹来，她也带人家玩。主日她一定会去教会，无论报班还是准备高考期间。诚实说，她生病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把孩子的成长想得太简单了。我和很多中国家长一样，陪伴孩子一半时间是在培训他的技能，比如去学溜冰、画画，另一半就关注外在的事情，照顾他的生活需求，很少去关注他的心灵世界，很少倾听他的感受，了解他的情绪。陪伴女儿康复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新的学习过程。我发现我们家庭在情感教育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孩子越小，受父母情绪的影响越大，这种影响超越语言。女儿成年前，基本80%的时间都是我在带，所以对孩子情绪影响最大的就是我。必须承认，很多时候我的情绪是不稳定的，我跟先生会无所顾忌地在女儿面前争吵，互相责备，然后翻脸，而不是以和谐的方式沟通解决问题。我经常在女儿面前否定她的爸爸，对先生没有足够的尊重与顺服，在孩子面前也没有悔改的见证，跟先生的关系对孩子没有带来好的影响。信仰上的说教成了我管教孩子的主要方式。其实，信仰在很多方面只是给我们一些原则，对孩子来说比较抽象，许多应有的实用生活教育被我忽略了。学了亲密之旅课程之后，我才意识到对孩子的照顾应该有礼即表， 应该先关心他的情感和感受。我常常在做事上，或者仅仅在表层感受他的情绪。比如他不高兴了，我就想，那等一会儿吧，等你不生气了咱们再去。我不会跟他处理他的情绪，我不会问他，你生气了？因为什么生气的？你有什么感受啊？我不会跟孩子深入交流，怎样做女孩，男孩女孩如何相处，青春期如何面对恋爱等等重要问题，我都没有好好教过他。如果要追溯引发女儿得病的具体事件，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她大学期间一段失败的恋爱。她大二交过一个美国男友，家庭属于美国中产阶级，他们正式交往也就半年。刚开始两人相处愉快，之后女儿就招架不住了。男孩毕业后在学校附近买了一个两居室，不上班，天天去找女儿。女儿建议他要么先工作，要么就考研，但男孩什么也不想干，就天天吊着他。女儿接受不了，就跟他提分手。男孩不愿意，就开始找女儿的朋友同学去说理。整个过程究竟发生了哪些具体事，女儿应该没有全部告诉我，只是知道俩人最后到了撕破脸的程度。分手后女儿有种种过激的反应，比如她总怀疑男生去了他们宿舍，然后把宿舍门堵了好几道，怀疑男生有他房间的钥匙等等。甚至他已经回到北京了，有一天突然叫我妈妈，我回头一看，他特别的惊恐，说是以为男生追来了。那次恋爱给他带来了过度的惊吓。女儿后来告诉我，当时同学都建议她去看看心理科，因为美国人经常会去看心理医生，不像我们以为非得有很严重的病症。我当时也想过大学毕业就带她去看看心理医生，后来就不了了之，她继续读研。我认为这个过程中暴露了家庭教育的缺失，主要问题不是那个男孩本身好不好，而是女儿的处理方式和强烈反应表明她没有支撑亲密关系的力量。谈恋爱是成年人的事情，女儿的内心其实很幼稚，心智很不成熟。别看她在学习或者技能方面很过硬，但你把她放到复杂的社会关系里，她没有适应能力。我们当初没有给她奠定顽强的个性，智慧的为人处事，这些都是父母的亏欠。女儿身高1米65，在读研究生上半年的时候她110斤，挺健壮的，以前也完全没有生过病。据她讲，研二后半年准备毕业前，她出现了一些厌食的症状。女儿在学校排名非常靠前，临近毕业非常紧张，既要准备论文，还有一些课业，同时有两个实习，礼拜天要上教会，还有团契。原本她自己做饭，忙了就开始不做饭了，慢慢就觉得没时间去食堂，再后来连去食堂他都有点负罪感，就饥一顿饱一顿的，而且他还怕胖。他从高中吃东西他就很留意卡路里，这种状况整整持续了半年。女儿毕业回国不久，我们发现她吃饭不正常，瘦得变形了，后来才发现她得了厌食症，心理学术语称为进食障碍，以反常的摄食行为和心理紊乱为特征，伴发显著的体型改变和生理性功能紊乱，包括神经性厌食和神经性贪食，患者以女孩偏多。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性格特点，比如偏内向，自小乖巧听话，自我要求高，追求完美，做事认真，从小成绩好等。发病原因也有共性，高度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，自我认知和社会综合总体的认知比较扭曲，存在认知障碍，追求形体完美。 我重新思考了先生在父亲的角色方面对女儿的影响。先生虽然在美国也受了洗，但回国后基本不上教会，整天忙于工作。作为父亲，他名校毕业，事业成功，对女儿的教育带着明显的精英特点，期望值很高，认为女儿上学就该进常春藤名校，工作也应该是高起点。总之，他希望女儿超过他，并且实现他的愿望。先生对女儿的态度让我觉得，女儿这个人似乎并不重要，女儿做了什么，做得怎么样却很重要。我不在乎你是谁，但因为你是我的孩子，你必须达到与我的身份相应的成就，符合我的估值标准。先生特别自信，总以为自己可以在每个领域成为专家，他的意见都是对的，什么都要做主。他不关注孩子的情感和内在感受，习惯把自己的想法定义化、标准化，然后植入孩子的头脑里，施加压力，让自己的想法得以实现。他重复这么做，不会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意见。他就这么做父亲，直到女儿生病。现在他的确变了，因为毕竟孩子病了，他心里也爱孩子。现在他不和女儿争执了，只是偶尔有责备，剩下来的都是和好的努力。他非常支持孩子就医，但又会质疑医生，还是想以自己的意见为主。据我观察，他的改变是一种被动放弃，他逐渐放弃了原来的期望值，被动里含着失落和遗憾。他关注孩子健康，心存一丝希望，想让孩子好起来，可以回到过去。无论如何，他对孩子的态度比原来和蔼许多，也更重视沟通了。现在他可以跟女儿和我坐下来，三个人表达各自的看法，这比以前已经好很多了。通过学习才知道，厌食症是抑郁症里最严重的一种，死亡率很高。作为母亲，我内心也会无助和焦虑，好在有主，我们一路靠信心走过来。另外，身体的疾病加上心理抑郁，很容易让仇敌有机可乘。面对魔鬼的势力，他需要有人祷告托住他，我们也会征战祷告。牧师让他在难受的时候唱赞美诗，不要容让自己消沉到睡不着或者持续低迷。女儿说，有一次她难受的起不来床，想起牧师的话，就自己起来去弹赞美诗，弹了三首，她就有力气了，也能吃饭了，晚上也能睡着了。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，他都尽量这么做。我们也相信科学，尽力寻找适合的医生，听医生的建议，及时复查。在陪伴的时候，不给女儿施加压力，尽量倾听、陪伴，一起出去走走。治疗过程尊重科学，比如吃多少合适，锻炼到什么程度都要了解。我们没有选择住院，因为住院会强制进食，怕女儿受不了，反而不利于康复。厌食症有效的指标就是看体重，因为体重一上去，抑郁的症状就会随之减弱和消失。抑郁和厌食是互相作用的。95后这一代心理疾病越来越多，作为父母，我们这一辈成长环境里的价值观相对简单，接触的人也就是周围几个，经济水平大部分差不多，没有比较，也没有阅历，我们其实对孩子面对的世界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并不了解，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们交谈，面对这些心理疾病也没有经验，我们走过了他们的年龄，但没有走过他们的经历。一个孩子内心有缺乏，他的问题就是映照我们的镜子，让父母看到自己的亏欠，看到夫妻关系欠和睦的亏欠。我们父母那一辈的夫妻关系也有问题，但婚姻忠诚度没问题，很少离婚。到我们60后、70后这一代，是关系有问题，婚姻也有问题，离婚率很高。 父母婚姻的问题对孩子的心灵成长影响很大。同时，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，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亲密关系的摩擦就没有成长，社会化不够，这是独生子女天生的缺陷。从社会层面看，信仰的缺失带来价值观的缺失。一直以来，社会的基调都是读好书、当官或者发财，直奔功利的人生主题，不知道生命真正的价值，不注重培养孩子的内在品质。同时，基督徒的内在生命普遍也很肤浅，如何把信仰生活化是我们的课题。没有生活化的信仰，导致我们对社会缺乏足够的影响力。很多精英的孩子反而容易出问题，因为父母特别忙碌，对孩子情感方面保护不够，亲子关系常常演化为有事说事、缺钱给钱的沟通方式。孩子们没有物质困苦的经验，反而多了很多精神痛苦的经验，因为没有父母细腻的爱，价值观方面也缺乏引导。当然，女儿自身的一些问题也让她抑郁患病，比如特别追求完美，有一点缺陷她就会遗憾，很在意外在形象和别人的评价。厌食症等心理疾病和其他身体疾病不太一样，治疗过程比较复杂，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时时会反复，然后又恢复一些。目前，女儿处于比较好的状态，经过一年半的治疗长了20斤。现在她替爸爸的公司打理微信公号，她写的文章还很较好，被其他公号转载。这出乎我的预料，因为她是学英美文学写作的，只是自学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内容。最近，她找了美国前沿一位经济学家的书，打算翻译成中文，已经和出版社谈好了。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女儿和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。女儿最近跟我说，即便病不能全好，她也相信神有美意，也要继续跟随主，追求生命成长。这让我很欣慰，我也会继续信靠，把安全感放在主手里，相信上帝不会失控，相信上帝没有挪去苦难必有心意。我在教会继续参与服事，按照上帝的话语更深的悔改，转化自己的生命。也希望我们的家庭关系借此有更多的更新，最终成为别人的祝福。
我的心啊，你的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得胜。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。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帮助，我的荣耀。主做我的高台，我必不惧。 在乎谁。